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10号星期六，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这次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步骤，希望让美国民众放心，政府的电子监视项目是用来防范恐怖主义，保护美国民众的。美国和俄罗斯的关键官员在华盛顿展开坦率的会谈，菲律宾将和美国举行会谈，讨论让美国在非美军基地进行更多的换防。台湾解除对菲律宾的制裁，台菲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官方正在逐渐消磨薄熙来主政时期的政治痕迹。美国17名众议员联合致信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宗教人士，改善人权。有关详情，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举行了记者会，宣布了新的有关步骤，希望让美国民众放心，政府的电子监视项目是用来防范恐怖主义，保护美国民众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罗宾逊报道说，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还讨论了美俄关系、基地组织及其相关的团伙威胁等。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宣布了新的有关步骤，希望让美国民众放心，政府的电子监视项目是用来防止恐怖主义，保护美国民众的。美国之音资深记者罗宾逊报道说，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还讨论了美俄关系、基地组织及其相关团伙的威胁等问题。奥巴马宣布了一系列步骤，他说这些步骤将增加透明度，同时恢复公众对美国政府监听计划的信任。自从前情报分析员斯诺登公布用于反恐的电子侦听手段细节之后，这个问题一直成为全国辩论的议题。奥巴马总统说，他将与国会合作，就收集电话记录的有关计划进行适当改革，其中包括加大对监听计划的监管和透明度。奥巴马再次表示，这项搜集电话记录的计划是打乱恐怖分子阴谋的重要工具。奥巴马总统还呼吁采取步骤，让美国民众对外国情报监听法庭做出的决定抱有更大的信心，其中包括确保照顾到美国的公民的隐私权和民权自由。奥巴马发表上述讲话之际，美国司法部和国家安全局发布了有关文件，履行了第三项步骤。这些文件包括了更多有关监听计划的信息。在防止新的恐怖袭击的大背景之下，奥巴马总统还指示建立专家组，审议监听通讯技术的问题。他说
All these steps ar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can trust that our efforts are in line with our interests and our values.
所有这些步骤是为了确保美国民众能够相信我们的努力符合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要再次表明的是，美国无意针对普通民众实施间谍行动。我们情报所首先关注的是寻找保护我国人民所需要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信息对于保护我们的盟友也是必要的。奥巴马总统还回答了有关其取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首脑会谈的决定。取消峰会的部分原因是莫斯科给予斯诺登临时庇护。 奥巴马还列举了同俄罗斯在阿富汗、伊朗以及削减核武器等问题上的合作，称他同普京并没有很糟的个人关系。奥巴马总统称，最近的紧张关系是双方出现新分歧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叙利亚和人权等问题。
It is probably appropriate for us to take a pause, reassess where it is that Russia's going.
对于我们来说，缓口气，重新评估一下俄罗斯目前的走向，检视一下我们的核心利益所在，调试一下美俄关系，或许是适当的。这样我们可以采取有利于美国的行动，但愿这对俄罗斯也是有益的。不过我们承认某些分歧肯定会存在，而且我们不能够完全掩盖这些分歧。奥巴马总统指出，他将依然参加在彼得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奥巴马排除了为抗议俄罗斯反同性恋立法而抵制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建议。
One of the things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s maybe some gay and lesbian athletes bringing home the gold or silver or bronze, which I think
would. 我确实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也许某些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运动员能够把金牌、银牌或者铜牌带回国。我认为抵制这种我们所见到的态度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俄罗斯没有男同性恋或者女同性恋运动员，或许会使得他们的队伍力量削减。在有关迫使近20个美国大使馆临时关闭的恐怖威胁方面，有记者问奥巴马是否他依然能够还说基地组织的核心已经削弱。奥巴马总统说，201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的主要基地组织已经分崩离析，非常虚弱，但是地区组织继续构成威胁。
This is an ongoing process. We are not going to completely eliminate terrorism. What we can do is to weaken it and to strengthen.
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进程，我们不会完全消灭恐怖主义。我们所能够做到的是将其削弱，使其不构成我们所见到的911式的那种威胁。奥巴马总统还被问到，截止到目前，去年班加西袭击事件中那些杀害美国人的人仍然未绳之以法，其中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对此，奥巴马说，抓捕这些人依然是美国的主要优先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五和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及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了会晤，试图修补受损的两国关系。美国官员说，这些会谈的调子是积极和建设性的。不过这些高级官员并没有回避两国不稳定的关系，发表坦率的看法。克里国务卿在国务院发表讲话时说，美俄关系的特点既有共同利益，有时候也有相互碰撞和冲突的利益。他说，我认为我们对此都很清楚，拉夫罗夫和我都是打曲棍球的老手，我们都知道外交就像曲棍球，有时候会出现偶尔的冲撞。美国官员说，克里国务卿重申了对俄罗斯给予美国前情报机构合同工斯诺登提供临时庇护的决定所感到的失望，美国要斯诺登回到美国接受间谍罪指控的审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国防部长绍伊古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原定计划下个月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表达了不满。不过拉夫罗夫说，尽管双边关系出现紧张，但是不可能回到冷战。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菲律宾官员说，他们下星期三将启动和美国的正式谈判，讨论如何让美军人员更为频繁地到访菲律宾，以此阻吓中国侵犯马尼拉声称拥有的南中国海主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利安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官员说，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意味着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在菲律宾军事基地有更多的装备可以随时调用。他们说，这样可以帮助菲律宾显示最低限度的可靠防御姿态。菲方表示，该战略意在补充其外交努力，以利于解决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争议。菲律宾官员说，他们希望美军增加换防计划可以在2016年阿基诺总统离任之前付诸实施。尽管菲律宾正在实施军事现代化，但其军费开支仍然是该地区最少的国家之一。美国在菲律宾设有军事基地长达将近100年，菲律宾在1991年迫于国内压力关闭了美军基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项目主任卡尔贝克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反对美军基地的声浪骤然减少。
And the people who are supportive of it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probably more politically.
他说，由于中国的行为，支持美国驻军的人数显著增加，这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动机。贝克说，在斯卡伯勒浅滩及中国所称的黄岩岛，菲律宾和中国去年在菲方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发生了激烈对峙。菲方指责中国的渔船在此非法捕鱼，菲律宾最终撤离，而中国船只仍然留在该岛。菲律宾渔民则表示，他们在此受到了拦阻。菲律宾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和中国的争夺中失去了美济礁。今年5月，有关官员说，一艘中国护卫舰和几艘勘测船靠近了第二托马斯暗沙，即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菲律宾对这部分水域也声称拥有主权。中国表示，对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水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而菲律宾、越南、台湾、马尼拉和文莱也都部分或全部地声称对这片水域拥有主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台湾外交部8号宣布自即日起取消对菲律宾实施的11项制裁，至此3个月长的因台湾渔民遭菲律宾海防人员枪击致死导致台菲关系恶化的广大兴28号渔船事件正式落幕，双方关系恢复正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在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菲律宾已分别通过书面与行动表达对广大星号渔船事件引发争议的善意和歉意，台湾政府决定取消对菲律宾实施的制裁，双方关系自即日起恢复正常。林永乐说，
我们根据国安会议的决议以及马总统、行政院江院长的指示，本人在此代表我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取消对菲律宾所采取的11项制裁措施。
不过，林永乐说，台湾政府将维持在台湾与菲律宾交叠的海域附近护渔巡逻。林永乐说，
我国政府还是会持续的在南方的专属经济海域进行常态性的护渔。
在台湾政府宣布取消制裁之前，菲律宾国家调查局也在7号公布对广大星号渔船遭菲律宾海防人员袭击的调查结果，建议对袭击广大星号渔船的8名海防人员以杀人罪起诉。此外，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也派出特使佩瑞斯到台湾，向被枪杀死亡的广大星号船长洪石成家属公开道歉，也和家属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佩瑞斯说，
我代表我们的总统和人民呈递这封表达哀悼的信函。
台湾渔船广大兴28号5月9号在台湾与菲律宾有争议的海域遭到菲律宾海防巡逻船只枪击，65岁船长洪石成被子弹击中身亡。台湾政府要求菲律宾做出道歉、赔偿、惩凶，双方尽速展开渔业谈判。不过，菲律宾政府以海防人员并非蓄意杀人为由，对台湾政府的要求未做出具体回应。台湾因而自5月15号开始对菲律宾寄出包括冻结菲律宾劳工赴台、停止双方经济、农业与技术合作等各项制裁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中国政坛的消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涉及贪腐案件即将开审。媒体报道，中国官方正在逐渐消抹薄熙来主政时期的政治痕迹。不过分析人士说，在这个网络盛行的时代，中共要像以往一样将政治人物的记录完全抹去已经不太可能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另一篇报道。
消除薄熙来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原先在大连现代博物馆展出的薄熙来政绩已经消失不见，他最喜爱的女子骑警队唱红歌也都随之消失。现在中共党宣传机器又在开始编写历史，将失势的党领导人从记录上涂掉。薄熙来的命运，自去年他的公安局长躲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并指控薄熙来妻子谋杀一名英国商人之后，开始一路下跌。这位前重庆市委书记七月间因腐败和滥权被提起公诉，这个堪称为中国四十年来最大的一宗审判就要开始。国际媒体也一直在密切跟踪案情的发展，深入报道薄熙来据称在海外拥有的产业，以及他儿子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入学许可。但是从中国的报章杂志和社交媒体中却看不到相关的报道，中国的主流媒体也奇怪地变得沉默。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薄熙来被起诉的新闻只能被放在报纸底部的一角，但是中国当局真的能完全抹掉薄熙来的政治痕迹吗？著有《党的路线》一书的上海复旦大学传播系教授杨歌说，
以往中国政府可能会试图将它从历史上抹去，这些曾经发生在领导人身上。不过以前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媒体也受到当局的严密控制，现在要像那样从历史上消去一个人的记录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中国现在能做的就是对这种敏感议题尽量试着去控制它。
尽管官方试图塑造新闻，但在互联网时代要让过去从历史上消失已不再那么容易了。在重庆政府的英文网站甚至是人民日报上仍然能找到赞扬薄熙来的文章，这也是另一个迹象，显示知名度高的政治人物还没有被完全遗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官媒星期四报道，原副部级高官刘铁男因严重违纪违法行为被双开，即开除中共党籍和开除公职。刘铁男是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起反腐运动以来又一名落马的高官，但是分析人士并不认为该案具有展示中共反腐决心的指标性意义，认为落马更可能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新华社星期四晚间发布的一则消息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也就是发改委的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新华社的报道说，日前中纪委对刘铁男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报道证实，刘铁男存在三个方面违纪违法问题，也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以及亲属收受巨额财物，违规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收礼金礼品，以及道德败坏。新华社的消息没有对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出详述。报道说，刘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严重的违纪违法，其有的问题已经涉嫌犯罪，因而经过有关的部门审议批准予以双开，而其涉及犯罪的问题会移交司法部门进行处理。新华社8月8号为双开刘铁男新闻配发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实名公开举报见嫌反腐威力， 文章说，刘铁男曾经遭到媒体人实名公开举报，也是中共十八大之后第一个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并宣布双开的省部级官员。该文援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淑珍的话说，刘铁男案是通过实名公开举报渠道使腐败分子得到惩处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新华社文章对实名举报、公开举报在反腐败的当中的作用予以肯定，但是这篇文章援引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调查说，受访者中有超过半数的人明确地表示支持实名举报，近半数的人确信实名举报对于反腐败的作用很大，但只有大约15%的人表示自己即便知道腐败的信息一定会但不会进行实名的举报。报道就此提出，应该从法律上加强对实名举报者予以保护，使其更有合法性。当初举报刘铁男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今年五月份接受京华时报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及应该完善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并建议参照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罗昌平实名举报之后，能源局因为辟谣并且威胁说要报警而引起过哗然。不过罗昌平在上述采访中说，他并不认为这个事件是反腐的里程碑式的进展，而仅仅把它看作是个案的突破，对于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贡献。罗昌平说，从刘铁男的案子来看，先后经过内部人的举报、媒体的举报、老干部内部的举报以及他本人的实名举报四个阶段，因此他认为刘的倒台不能视作反腐里程碑，甚至无法称之为反腐的一种胜利。罗昌平在该采访中还澄清外界有关他实际上是奉旨爆料的传闻，他说在实名举报之后的确有人找过他，来回有20多次，希望提供相关的证据，不过他和同事都予以拒绝，因为想尽量的保持中立。罗昌平没有详细的说谁主动找过他以及为什么这些人愿意为他提供证据，至少在京华时报的这篇报道中没有提及，但这似乎暗示该案的背后涉及到权力的斗争。5月13号，官媒宣布刘铁男被中纪委调查之后，彭博新闻社在报道中曾经援引香港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林和利的分析说，刘铁男公职的发改委是国务院最具实权的下属单位，有许多的既得利益，但也有许多敌人。北京知名律师蒲志强也认为，从刘铁男落马本身看不出反腐方面有什么样实质性的进展。他说，刘落马固然有他的违法乱纪的事实，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他在权力斗争中失势了。
还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结果，你很难想象说有人举报一个副部级官员这个这么重要的职位，他就可能会被调查。那我们举报的人多了，每天这个网民举报周永康的、举报这个傅政华的都非常多，那也许就是说，这个任何一个在岗位上的官员，他都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举报。这些举报呢，当然不是你去举报就会去查处。说到底，查谁不查谁，尤其到这个刘铁男和这个刘志军这样的一个级别上，牵一发而动全身，我相信背后还是各派政治力量博弈的一个结果。
蒲志强说，中共在惩治腐败高官方面只是点到为止，并无深入。他说，说到底，中国要实现廉政法治，还是需要用司法的公正和独立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介绍和中国人权相关的一些信息。美国国会议员联合致信中国驻美大使，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宗教人士，改善人权。17名美国国会众议员8月8号联名写信给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要求中国当局停止对佛教领袖吴泽恒的迫害。议员们在信中说， 关于吴泽恒先生，我们强烈要求政府停止一切对他的限制和骚扰，并给予他照顾。议员们还警告说，中国政府对吴泽恒和其他爱国人士的逮捕和骚扰会抑制美中关系的发展，并使两国关系复杂化。这已经是美国国会议员第二次就吴泽恒遭中国当局迫害一事致信中国驻美大使。据永化堂驻海外代表透露，这封联名信是由密西根州联邦众议员克里克本提沃里奥发起，几天内就得到国会共16名新老议员的联署。这名代表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希望美国国会议员的这封信能够有助于吴泽恒早日获得自由，同时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吴泽恒是中国知名佛教人士，他1998年因上书中共中央提议改革而被以经济罪名判刑11年，在监狱服刑期间遭到折磨和虐待。2010年2月出狱以后，仍然遭到广东当局的迫害和打压。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再度呼吁中国立即释放被关押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创办人许志勇。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在最近一轮美中人权对话中曾经以许志勇案为例说明中国的人权问题，并且就此表达关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位不具名的官员8月8号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呼吁中国政府立刻释放被关押在北京一个拘留所的许志勇，结束对他的限制，并且根据中国对国际人权规范的承诺，保障许志勇应该享有的人身自由。4月12号，许志勇开始被软禁。7月16号，他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警方刑事拘留。7月18号，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玛丽·哈尔夫在例行简报的开场白里表示，美国关切许志勇由于积极提倡财政透明、打击政府腐败而被关押。哈尔夫说，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that he is being prosecuted as retribution for his public campaign to expose official malfeasance and for the peaceful expression of his views. We call on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lease Xu immediately.
起诉许志勇是对他公开揭露官员的非法行为、和平表达观点而进行报复。美国政府对此表示关切。7月30到31号，第18轮美中人权对话在中国昆明举行。美国官员在对话当中特别以许志勇、高志胜、倪玉兰、刘晓波及刘霞等人为例，就中国公民被剥夺人权的问题说明美国的关切。8月2号，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动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泽亚在北京的一场记者会当中表示，允许公民表达对政府政策方向的关切至关重要。美国在人权对话中明确向中国政府表达这个观点。美国相信中国政府会留心美方对这些问题的关切程度。许志勇日前曾经在看守所通过一段简短的手机视频呼吁大众实践中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已经收到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7月29号写给国务卿克里的信，国务院将尽早回信。史密斯众议员当时在信中建议克里国务卿和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见面或者通电话，亲耳倾听中国当局如何压迫陈光诚的家人以及中国的人权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三周前被拘捕的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勇在看守所通过一段简短的手机视频继续呼吁大众践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并指出导致他被捕入狱的真正原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非公民组织公民创办人徐志勇在这段看来是在监狱中通过不知名人士以手机录制的视频显示，他所致力于的工作就是倡导大家堂堂正正地做公民，践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履行公民职责，推动教育平权，就地高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他说，然而在这个荒诞的年代，这是我的三大罪状。许志勇博士是北京邮电大学讲师，曾经参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三博士公民上书活动，并曾于2003年和2006年连续当选两届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许志勇4月12号起被软禁，直到7月16号被正式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刑事拘留。他指定聘请的代理辩护人刘卫国律师认为，许志勇此次被抓捕跟他倡导推动官员公开财产有关。许志勇在这段仅有不到80秒钟的视频讲话中表示，他很骄傲地在他的名字前面署上公民二字，他鼓励所有的公民都这样做。他说，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把公民的权利当真，把公民的身份当真，共同推动国家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一个自由、公义、爱和美好的中国。中国知名媒体人笑鼠、何三卫、经济学家毛于轼、公共政策学者杨子立和企业家人士王功权等人联名发表《许志勇事件之公民社会呼吁书》，要求中国当局无罪释放这位被认为是立场相当温和而理性的社会活动家。这份呼吁书目前已经得到上千名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响应，其中不乏中国体制内的人士。在许志勇此次被捕前，中国当局已经陆续拘押了至少15名参与新公民运动的活动人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刊载和转发了几十张疑似取自海外色情网站的照片集，并声称这就是美国女囚被处死过程，用以诠释美国人权状况恶化并揭露世界上最黑暗的一面的丑闻之后，中国官媒再次将讽刺小品当严肃新闻而中招。下面我们来听发自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最近《纽约客》杂志的一篇讽刺小品《亚马逊老板贝索斯错点鼠标误购华盛顿邮报》的稿子被翻译成中文，成为众多中国官媒关注的焦点。由于这条讽刺小品可以用来揭露美国主流媒体不景气，因此受到中国官媒的热捧，甚至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中国国家媒体被《华盛顿邮报》出售的讽刺小品愚弄的文章之后，这篇恶搞文章仍然被作为严肃的新闻挂在许多中国官方媒体的网页上。最近中国媒体发表一系列反宪政和反对美式民主的文章，很多官媒内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看到美国的负面新闻脑子一热，短暂地失去了辨别讽刺小品和严肃新闻的能力。纽约客有关亚马逊购华盛顿邮报的充满讽刺的恶搞故事被中国媒体当作真实的新闻刊登出来，并随后被中国新华网等一大批媒体转载。其实从纽约客刊登的喜剧演员保罗·维茨的讽刺小品的标题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这根本就不是一条新闻。保罗·维茨的文章的标题是《亚马逊老板错点华盛顿邮报鼠标》，这篇讽刺小品用大家非常熟悉的网上购物的程序虚构了亚马逊总裁杰夫·贝索斯购买了华盛顿邮报的故事。有一点常识的读者都不会把这条消息当真，两大美国知名公司之间的并购需要牵涉复杂的法律程序，亚马逊并购华盛顿邮报集团绝不可能是在网页上点一下鼠标网购般的简单。讽刺小品大意是说，贝索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购买华盛顿邮报是一个错误，是他不小心点错了鼠标。他说他当时在华盛顿邮报的主页上随意的浏览，点了一下鼠标而已，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做了什么。故事接着说，在这宗收购案轰动业界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他的美国运通信用卡上收到了一笔2.5亿美元的付款通知， 在和信用卡公司联系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儿。他说：“我真是疯了。”贝索斯立即给《华盛顿邮报》的客服打电话，想解释这个误会，但是想退货似乎没有那么容易。《华盛顿邮报》指出，这已经不是中国的媒体首次把美国著名的讽刺网站的笑话当作真实消息发表。《华盛顿邮报》指出，讽刺在中国网民中非常的流行，然而在官媒的编辑部里似乎并不存在。去年底，美国著名讽刺网站洋葱网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选为2012年最性感的男人，他的存在是每一个女人的梦境成真。洋葱网2012年11月初在文讽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称他正式当选为洋葱网杯2012年在世的最性感男人。中国官网人民网当时信以为真，立即报道了洋葱网的文章，称金正恩是世上罕有的能够集可爱与霸气于一身的男人。人民网还发文配图，把搞笑当新闻，不但引起媒体同行的围观，还有可能成为新闻学院的负面例子。中央电视台曾经在晚间新闻节目中把一则西方愚人节的玩笑当作科技新闻播出。有外媒在愚人节报道说，维珍航空公司将飞行透明玻璃地板飞机，乘客可以在乘飞机的时候饱览下面的美景。央视在晚间新闻的时讯惊奇栏目中播出，把愚人节的玩笑当成新闻报道，引发围观。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由肖洵为您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了解有关中国的金融消息，有迹象显示，中国金融决策者可能会在近期出台新的措施，帮助商业银行清理不良资产。分析人士指出，和过去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坏账不同，新的贷款转让平台将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五援引熟悉中国金融决策过程的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银监会有可能会在近期在银行间市场设立一个信贷流转平台，用于支持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转让。报道说，新的不良贷款转让机制将引入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大型的企业投资者，为商业银行剥离坏账注入更多的市场因素，并降低政府承担的银行救助成本。据悉，中国银监会已经为该系统筹备了一段时间，并在上个星期进行了几次交易演示。中国银监会并未就此置评，不过此前银监会的官员曾经公开表示，为了盘活信贷存量，银监会正在研究和评估新的不良资产剥离方式。2008年至2010年，中国银行系统贷款量激增，大量的信贷进入未经过充分考察论证、没有担保而且回收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项目，造成不良贷款比例增加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的隐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前世界银行驻北京办公室的负责人鲍台里说，
It is the intention to set up an institution that can deal withExpected future NPL problems.
他说，这个构想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银监会希望设立一个新的机制，以商业和市场驱动的方式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危机。中国银监会上个星期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截至今年六月，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5395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为0.96%。不过，也有很多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中国商业银行系统不良资产比例从账面来看并不算高，但是很多表外融资风险和隐性不良资产并未计算在内。此外，实体经济当中的产能过剩和企业负债等问题，也使得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被人为的低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成立了四家大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承担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的功能。此外，中国央行也以最后贷款人的角色，通过购买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债券等方式分担商业银行的坏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经济学者鲍台利教授说，中国传统的银行救助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而且缺乏市场机制的介入，因此效率极低。
Bad assets from the banking system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at 100 cents to the dollar.
鲍泰利说，在此之前，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是以票面价格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然后这些公司又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收益率发行债券，这很难赢得市场对银行系统的信心。他指出，新的贷款转让机制一旦设立，商业银行的坏账如何评估和定价，使私人投资者能够清楚其风险水平，将是这个平台能否成功运作的关键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政府监察院日前公布报告说，台湾三家核电厂中有一家工厂在三年半之前开始的辐射水的轻微泄漏现象，到目前还在持续。位于台湾北部石门区第一核电厂的官员说，监督部门所说的泄漏是日常维修生产的蒸汽中的冷凝物，对环境或者电厂员工不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台湾立法机构就是否举行公投来决定第四家核电厂即核四进行运营展开热烈的辩论。核四公投是台湾朝野争执的焦点之一，立法院朝野党团多次由于核四公投而爆发冲突，最近的一次最为激烈。台湾社会也形成了各界人士参与的反核运动，舆论和政治压力给核四公投的前景蒙上了阴影。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台湾第四核电厂位于新北市贡寮区，正式的名称是龙门核能发电厂，人们一般称之为核四，由国营的台湾电力公司台电经营。走进核四厂，我们可以看到建设工程接近完成，但是由于台湾社会存在的争议，核四是否能够按照计划投入运转，现在是一个未知数。其实从80年代核四新建计划推出以来，就争议不断，历经停建波折。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以后，台湾社会反核声浪更加高涨，最重要的原因是核能安全。核四建设过程中也不断暴露了设计和施工问题。针对外界对核能安全的疑虑，台电副总经理陈步灿说：
我们台电的核能电厂在全世界的排名都在最前面的这几个排名啊，差不多在3-4名左右哈、所以我们的对我们的这个核能电厂安全有绝对的信心。
台电工程人员介绍说，核四本来的选址和设计就比日本的福岛安全，福岛核事故以后还增加了防海啸墙等安全措施。今年初，台湾政府推动把核四续建或停建交给全民公投，由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提出了公投案，立法院在野党反对核四，也反对公投案。民进党立委叶宜津说，
核四核能电厂我们需不需要呢？这个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个是良心道德良心的问题。
但是核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蓝绿问题，国民党内也有丁守中这样的反核立委。
台湾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啊，我们的核四厂距离海平面只有8公尺高啊，那万一这个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板块海底地震火山啊，那我们在海岸边的也会面临海啸的这个威胁啊。那所以说，在方圆这个30公里范围内，我们有将近500万的人口啊，那我们往哪里撤退啊？日本可以撤退啊。
不过他赞成通过公投来决定核四的命运。立法院在野党围绕核四公投多次抗争，最近的临时会议上更是爆发了近年来立法院最激烈的肢体冲突。反对人士认为公投门槛太高，按照台湾法律，参加公投的人数必须达到合格选民的半数。在一次抗议集会上，颜寮反核自救会会长吴文章说，
这种危险的核四不能让它继续兴建，它搞什么鸟笼公投，你要修公投法的话，至少要修多数决哦。
目前在台湾，反核已经形成了各界人士参与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在台北自由广场，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有群众自愿地集合在一起进行反核活动。核四对台湾的电力供应到底有多重要？台电副总经理陈步灿说，核四厂的发电量将来只占全台湾发电量的6%左右， 但是他说这6%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的，因为第一就是它非常稳定，可以24小时发电。那它又是我们未来用电的，我们叫做备用容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未来我们有很多发电厂都必须要退休，就是他们已经要除役。那我们核四厂已经盖的95.6%了，马上就可以发电的一个核能电厂，那它的存在会让我们的备用容量维持在10%的以上，那我们就不会有缺电的危机。
不过，很多人认为台湾并不存在电力供应危机。国民党立委丁守中说。
事实上，我们现在我们的所有的电厂啊，它的这个利用率啊，大概不到这个60%，也就是说它有40%的发电的力量闲置。我们就拿大潭火力发电厂来讲啊，它花了1025亿啊盖好的大潭火力发电厥，它现在只发电1/3，它如果发电能够发到85%的话，它就早就补足了一个核四厂啊，就不必要再盖核四厂了。
他还敦促政府进一步发展绿能、再生能源产业。虽然说公投以及核四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不过台电副总经理陈步灿说，如果民众在公投中选择核四停建，
我们当然要接受这个结果，那核四的工程就会停下来。那这个工程所投下去的这个资金大约在2700亿左右，那这部分就会变成台电公司的损失。
美国经济者杨晨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目光一块转向日本。即将卸任的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翰·鲁斯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了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68周年纪念活动。他说，奥巴马政府仍然致力于最终销毁地球上所有核武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8月9号早上11:02，日本长崎市上空响起了钟声，为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祈祷。68年前这一天同一时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作战的美国，在这座城市上空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导致数以万计的人丧生。3天前的1945年8月6号。美军在广岛投掷第一枚核弹，导致更多的人丧生。几天后，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跟以往几年一样，约翰·鲁斯大使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了今年的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鲁斯2009年出任驻日大使，次年2010年他就出席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仪式，成为第一位出席这项活动的美国驻日本大使。即将卸任的鲁斯大使8月8号星期四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举行的告别记者会上说，他出席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一方面是向那场战争的所有死难者表示哀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实现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最终销毁地球上所有核武器的目标。鲁斯说，不仅所有美国人，而且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访问广岛和长崎。2009年11月，上任不到一年的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他在与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被日本媒体问到是否打算访问广岛和长崎，奥巴马当时做出了正面的回答。
我当然会很荣幸未来访问这两座城市，这对我有意义。我眼下还没有做好旅程的安排，但是访问对我有意义。
奥巴马说这番话后，时间已经过去了近4年，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访问过广岛和长崎。鲁斯大使在回应日本媒体质询时说，他相信奥巴马有诚意实现当年他对访问广岛和长崎表达的意愿。奥巴马2009年就任总统后一直主张最终销毁地球上所有核武器，但他也表示，只要还有国家以核武器威胁美国，美国就无法销毁其所有的核武器，美国有责任保护自己和盟友的安全。近些年来，朝鲜不断研发和试验核武器，并公开威胁要以核武器打击美国。美国安全官员们说，美国需要保持一定的核攻击能力，阻吓来自朝鲜等国家的核威胁。预计约翰·鲁斯8月中旬离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奥巴马总统已经提名已故前总统肯尼迪的女儿卡罗琳·肯尼迪接任这项职务。 这项任命必须得到国会参议院的核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媒体说，越南是俄罗斯的可靠武器买主，俄制武器可保护越南国家安全，并捍卫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利益。而越南国防部长正在对俄罗斯进行的访问，将进一步推动双边军火交易。除了俄罗斯之外，获得中国大笔援助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也在积极武装越南。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正在俄罗斯访问的越南国防部长冯光清说，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俄罗斯是越南的头号战略伙伴，进一步扩大合作可巩固两国的传统友谊。冯光清还表示，越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冷战时代前苏联对越南的支持和帮助。俄罗斯媒体说，这次冯光清访俄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军火交易，双方会讨论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其中包括苏-35战机交易。俄罗斯目前正同中国谈判出售24架苏-35型战斗机，在中国之后，俄罗斯会立刻向越南出售这种性能接近第五代的新型战机。为了寻求同中国的军事平衡，越南购买的苏-35战机的数量也可能达到24架。一些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一直在鼓吹，通过武装越南可以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但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卡纳耶夫说，俄罗斯知道南中国海问题正变成一场地缘政治竞争，而中国是这场竞争的主要参加者，但同越南的军事技术合作可以给俄罗斯带来经济利益，不应该被理解为针对中国。卡纳耶夫说，俄罗斯不想利用一个国家而达到损害另一个国家利益的目的，所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不可能从事反中国的行动。卡纳耶夫说，俄罗斯知道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在同越南的军事技术合作过程中，俄罗斯将会非常小心谨慎。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会晤冯光清时说，两国的合作源远流长，目前尤其重要的是加强双方海军的合作。他说，在亚太地区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进一步巩固同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首选方向，同越南加强军事技术合作也具有特别的意义。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将直接在越南建立武器售后服务中心。冯光清和绍伊古还签署了一项协议，在未来的5年内，俄罗斯将为越南培训大批的军官和军事技术专家。冯光清率领的越南军事代表团8月6日抵达莫斯科，他对俄罗斯的访问将持续到10日结束。在南中国海地区主权争执持续升温的同时，越南同俄罗斯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两国领导人、军方高级将领和武器贸易主管官员互访频繁。绍伊古在今年3月份访问了越南，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基尔坎也在4月份访问了河内。俄罗斯同越南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也越来越多，俄罗斯目前正加紧帮助越南建造6艘基洛级柴电潜艇，首批的2艘潜艇已经下水，正在试航和培训潜艇乘员。俄罗斯在金兰湾帮助越南建立的潜艇乘员培训中心，在今年秋季就可开门招收第一批学员，其中的2栋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大楼已经竣工。俄罗斯在2年前曾向越南交付了2艘先进的猎豹级护卫舰，在这之后，俄罗斯造船厂继续为越南建造另外2艘同类型型号的护卫舰，预计将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交付越南海军服役。此外，俄罗斯也在积极向越南转让先进的军事科技。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越南试图自己制造导弹快艇和舰载和机载的反舰导弹以及无人驾驶飞机。 由于越南经济实力有限，无法同中国相比，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装备主要依靠俄罗斯提供的巨额贷款。俄罗斯军事工业信使报说，越南已经成为主要的而且是可靠的俄罗斯武器买主。这家报纸说，俄罗斯武装越南不但可保证越南的国家安全，同样也使越南能有效地保护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和其他自然资源。东南亚问题学者卡纳耶夫说，在这个方面俄罗斯有自己的利益。卡纳耶夫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应该忘记的是，在冷战时代，苏联就已经开始同越南合作开发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目前俄罗斯同越南在这个领域拥有合资企业。除了俄罗斯之外，目前已经加入北约的其他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国也在同越南加强军事技术合作。与俄罗斯相似，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密切同中国关系的同时，也同样在积极向越南大量出售各种武器装备。最近这些年来，中国向经济困难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国提供了大笔援助。白俄罗斯计划向越南出售20部东方 I 型岸基雷达系统。白俄罗斯专家说，这种先进的车载移动雷达系统可以帮助越南发现先进的中国歼-20型战机。乌克兰上个月同越南签订了合同，帮助越南维修、升级和改装 AL-31F 型战机引擎。乌克兰官员说，他们也在同越方讨论，希望继续扩大双方军火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8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命令，减少美国政府常驻也门的人员，并再度提醒美国公民离开也门。国务院发言人萨基说，有迹象显示，美国在海外的人员和设施可能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尤其是在阿拉伯半岛地区。美国对此表示关注。8月4日，在美国宣布减少常驻也门人员的前夕，美国决定将20多个驻外使领馆关闭至8月10日。白宫发言人卡尼在记者会上说，关闭这些驻外使领馆是因为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的持续威胁。卡尼说，一些个人和组织试图伤害美国和美国人民。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威胁来自或者说是集中主要在阿拉伯半岛，但是也可能来自其他地区。卡尼说，尽管基地组织的核心近年来遭遇重创，但其分支机构，尤其是在阿拉伯半岛地区的分支，仍然显露出对美国、美国盟友以及美国人民发动重点攻击的企图和意愿。他说，因此，美国必须保持警惕，而我们也一直是这样做的。